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美国国防部8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美元嘅新一批军事援助。负责政策事务嘅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星期一8月8号对记者们话，最新嘅呢一笔援助方案包括更多用喺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亦即系海马斯嘅弹药、1000回标枪反坦克导弹、炮弹同52装甲医疗车。当被问到点解美国呢一次提供海马斯弹药却冇包括额外嘅海马斯火箭系统时，卡尔话，拜登政府已运送咗16套海马斯，就5个大楼对乌克兰领土防御嘅需求所做嘅评估而言，呢啲已经好多啦。新方案仲包括阔刀反步兵地雷以及用于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嘅弹药。美国使用同样嘅系统保护首都华盛顿。卡尔话，呢一啲都系帮助乌克兰人击退俄军喺乌克兰东部嘅攻击，以及因应乌克兰南部同其他地区不断变化战局嘅重要军力。从俄罗斯2月24号军事侵略乌克兰以嚟，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嘅安全援助相关经费已经达到91亿美元。如果从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算起，则总额达到118亿美元。卡尔话，自从俄罗斯2月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遭受了沉重损失。他估计乌克兰方面消灭了3000到4000辆俄军装甲车，并让俄军蒙受70000到80000人的伤亡。星期一宣布的方案标志着第18次从美国国防部的库存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设备。5个大楼官员已经宣称，库存的削减将不会损害美军战略状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2号访问台湾，中共在台湾周边划定6个区域进行了为期4日的密集军演，原计划星期日结束，却在星期一8号延长了在台湾周边海域和空域具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被记者问到中共继续演习的问题时说，我并不担心，但我对他们采取尽可能多的行动感到关切，而我不认为他们将采取更多行动。当记者问到佩洛西访台是否明智时，拜登说，那个是他的决定。美国国务院表示，副国务卿谢尔曼和澳大利亚外长王英贤在星期一的会议上讨论了中共最近的军演，并重申两国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的承诺。台湾外交部对中共继续军演表示谴责，说中共蓄意制造危机，要求北京停止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次长卡尔8号表明，即使佩洛西日前访台之后，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规模空前的军演，但5个大厦目前没有改变其之前的评估，亦即是北京没有计划在今后两年内入侵台湾。卡尔说，很明显中共试图胁迫台湾，显然他们试图胁迫国际社会。我只是想说，我们不会上吊，而且胁迫不会凑效。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星期一在台湾海峡及其周边地区发现了39架中共空军飞机和13艘海军舰艇，21架中共空军飞机进入台湾防空区。一名参与安全规划的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在中共演习星期日结束前不久，中共和台湾大约10艘军舰在台湾海峡的非官方中线附近对峙。中华民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一在台北对记者表示，台湾武装部队冷静地处理了中共的演习。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共指定的禁飞区和穿越海峡中线已经压缩了台湾的训练空间， 将影响未来国际航班和航线的正常运行。美国星期一8月8号发布了一份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战略文件。新的战略文件扩展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11月展述拜登政府对非洲的态度的讲话。布林肯此刻正在南非访问。今个礼拜他将访问另外两个非洲国家，刚果和卢旺达。白宫的新文件说，美国在确保该地区保持开放和对所有人开放方面有着持久的利益，并确保该地区的政府和民众能够在符合国际义务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根据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五个大楼将同非洲伙伴接触，揭露和强调中共和俄罗斯在非洲负面活动所带来的风险。美国将利用民防机构扩大和具有共同价值观和促进全球和平与稳定意愿的战略伙伴的防务合作。华盛顿仲将审查并重新投资与非洲军队接触的方式，特别是帮助建设机构能力、打击腐败和推进改革的项目。新的战略文件说，华盛顿将努力建设非洲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同各国政府和包括非洲联盟在内的区域机构合作，加速支持可持续发展。相关措施包括金融服务和记录数字化，对卫生系统投资以及改善关键商品供应链。去年6月份，拜登总统做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承诺，他将同国会合作，在2024年前每年拨款30亿美元，资助世界各地应对气候变化项目。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美方将支持6年前由非洲各国元首发起的非洲适应性倡议，旨在规划和资助非洲具有能源效益和对气候变化有弹性的基础设施。在技术方面，新战略文件说，华盛顿将努力确保非洲国家可负担得起的互联网接入，而美国国际发展署将寻求促进在线课程的使用。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一发表声明，他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家遭到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突击搜查。川普在他的真相社媒中发表声明表示，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讲，这个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因为我美丽的家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目前正被一大群联邦调查局特工包围、突袭和占领。川普强调，在同政府相关机构合作之后，对我的家进行突击搜查是没有必要亦都不适当。联邦调查局的这一场突袭是在川普最近暗示2024年或将竞选总统的两日后发生，但是他尚未就是否竞选发表正式声明。针对这一次事件，美国司法部和 FBI 都拒绝回应，白宫方面则否认与此事有关。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直到川普发表声明，白宫才知道搜查一事。川普强调，这一次突袭是检察机构的不当行为、司法系统的武器化，以及极度不希望我在2024年竞选总统的激进左派民主党人士的攻击。上个月在民主党2019年弹劾川普期间，作为川普法律辩护团队成员的众议员迈克·约翰逊亦曾谴责，目前的司法部已经完全被政治武器化。他强调，美国的司法系统应该要是反对暴政的堡垒，但如果司法部比如为政治目的而被武器化，就是我们现在在拜登政府中看到的，那个就会危及这一个司法基础支柱本身。川普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我反对美国的官僚腐败，我恢复了人民的权力，真正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贡献， 就好似我哋以前从未见过嘅咁样。而现在当佢哋睇到我支持嘅候选人大获全胜，睇到我喺所有民意调查中嘅主导地位时，佢哋正系试图再次阻止我同共和党。川普话必须揭露同制止呢一种无法无天嘅政治迫害同猎巫。我将继续为伟大嘅美国人民而战。据美联社星期一报道话，中情局无人机日前在阿布尔击杀了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亚希利，反恐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但这一个没有改变中情局副局长科恩几个礼拜前对中情局反恐中心负责人谈话的意涵，即虽然美国仍将追杀恐怖分子，但是该机构的最高目标已经转为更好地理解和对付中共政权。报道指出，拜登总统及其国安高层在盟军撤离阿富汗一年之后，已经较少谈及反恐战争，反而更多地谈论中共和俄罗斯构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威胁。各情报机构内部亦是悄悄地进行人员和资源的重新调配，向负责中国事务的职位增派了几百人，其中包括之前专注是反恐的人员。而过去这一个星期的事态发展亦清楚表明，美国往往需要同时处理反恐以及中共当局两项要务。在扎亚希利被中情局无人机击杀几日之后，北京因为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连续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同时宣布切断美中两军以及两国政府间的沟通渠道。美国之音指出，中共曾因为试图影响外国选举，对外国实施网攻或窃取商业机密，并将数以百万的新疆维吾尔族人关押在教育营地，而早已令美国警觉。有些专家更预言，北京将在未来几年内试图攻占美国的民主盟友台湾。美联社引述情报官员的话表示，美国情报机构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理由包括无法确定新冠疫情的源头，因为至今中共仍持续隐瞒和新冠病毒疫情有关的资料和信息。当然另一方面，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亦令到莫斯科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一大目标。在俄国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之前，拜登政府就曾利用解密的情报信息揭露俄罗斯的入侵计划，并以此增强对基辅的外交支持。然而将情报机构的优先要务由反恐转为对付中共，是受到国会两党议员的支持。很多人甚至认为华盛顿早就应该这样做。